彼得前书是一封写给遭受罗马政府和异教徒逼迫而散居各地的犹太基督徒。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大约30年后，西门彼得为了劝勉、激励处于困境的信徒，写了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含有末日甚至启示性的特色。许多学者认为，这书信原是司洗底的布道改编成的。1:3-4:11是针对司洗，而4:12-5:14是在司洗礼后对会众致辞，或是在汇编书信时加上的。但是似乎最好将提到洗礼作为次要。这封书信主要是写给已经在忍受痛苦和预计将接受进一步试炼的基督徒，劝勉他们要有勇气、希望和信实，并指导他们的心效仿基督的榜样，谦卑地受苦。犹太人写信时总是由赞美神开始，有如诗篇和保罗的书信，这正是彼得开始这封信的方式，积极地宣告神赐福于基督徒。彼得在3节叙述了一个基本的基督教真理：神圣的力量、真正的知识，并一切源于他们的都是神的礼物。这里的主题是神成就了重生，由于神的大怜悯，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一场战胜死亡的历史性胜利，使重生成为可能。我们切切地盼望那伟大的基业也是由此而生。我们不能像彼得一样对此欢腾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不理解他，或者我们不相信他。彼得因重生颂赞神，他并不是应得或人创造的，而是神出于他的性格，凭着他的怜悯、信实、乐意促成的。救恩不是任何人的成就，而是靠恩典，靠信心。这也是为什么相信行为的人不能像彼得做出同样的回应。他曾找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此外，恩典和怜悯意味着不是我们博得神的施恩，与此相反，神白白地施恩于我们，尽管我们不配。神使我们由他发怒的对象成为蒙福和得着永恒生命的子民。这在你我可怜的罪人身上找到的伟大神的慈爱是多么美好的。作为基督徒，赞美神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显现在我们身上的是奇迹。约翰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出生于超自然的方式，赋予权力成为神的儿女，既不是从人的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情欲或意愿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因此经常花时间反思神的恩惠是重要的，时刻思想我们是靠神的怜悯使我们蒙福，有助于我们平日生活。这将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神所施的恩慈没有表达足够的颂赞。我们获得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在书信中只提到盼望五次，然而这些经节显著地突出了这书信的主题。基督徒的标志是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也可能被感动到问起基督徒展现的盼望。这种盼望不是简单的希望如此类型的希望，一种虔诚的乐观，一切最终将会转好，好转。与此相反，这是一种伴随有关于基督再来的深刻信念，因而在神里扎根，神将他的诚信表现在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再来是早期的基督徒记录、信条、教义的陈述和教会礼仪的中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圣经的盼望是信心的盼望，这不是我们一般使用的意思，如我盼望下次再见。这不是自信满满的还会再见到你。相反，圣经的思想盼望是建立在信靠，盼望是靠信靠神。我们承认耶稣战胜罪恶、痛苦和死亡，但我们仍然活在罪中、痛苦和面临死亡。要理解这看似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福音所谓的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一方面，当耶稣降世为人，神的国已经来了，道成肉身的神人，他死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摧毁掌握死亡权力的魔鬼。另一方面，他指出完美的国有待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就生活在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国界段里。事实上，神的国已经在耶稣为王就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带来了救赎，但我们仍然等候着荣耀的那一日，当撒旦和罪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这里现在预先享受我们续成的基业，但真正实际的基业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圣经的盼望也能说是重新定义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君尊的弥赛亚第一次来临，他是一个会恢复大卫王荣耀的统治。众多犹太人盼望这弥赛亚来审判列国，但这种预测未被执行，这多么令人失望。因此，基督徒不得不重新定义他们所续成的圣经盼望。弥赛亚必须受苦和死，所以耶稣的盼望属于同一个传统圣经的盼望，一个已经实现但尚未完成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个普通没有依据的希望，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尽管遭受贫瘠的苦难和迫害，盼望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思想。这封信可能被称为深受苦难中有盼望的信。在圣经里，盼望不是痴心妄想，而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就像凭信心指着将来的事。因此，盼望不与行为脱离，相反的， 它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的基础。既然盼望已经预料在耶稣基督显现时会蒙福，信徒就能够根据这些价值观生活，而不是根据他们周遭文化的价值观。那么盼望是正确生活的关键，没有它，基督徒会可能借用周围世界的观念，或者他们对末世的期望会沦为极大的猜测。也许想看到别人受诅咒，而不是喜悦地期待看到他们的主。得到基业是这盼望的内容。这一想法的背景是在旧约里，神应许赐给亚伯兰基业迦拿地，这承诺成为旧约神学的基础。犹太人已经得到这物质的基业，得到肥沃的土地是神大大赐福他的子民的标志。不幸的是，这份珍贵的礼物被背弃，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导致他们受此刑罚。在这封书信里，彼得为神赐他子民的基业带来了新的理解。重点是，虽然基督徒可能在这个时代受苦，没有前途，但肯定的是有一份真实的赏赐，好比亚伯兰的基业在等候忠心的子民。这赏赐远远的超越城市的土地和更持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很好地比较我们这世上的基业和神基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基业。为了更好了解这基业，彼得用了三个形容词描述它。第一，不能朽坏；第二，不能玷污；第三，不能衰残。这基业据说也很安全，因为它在天上被保守着。关于马太福音第六章20节的保障，这基业是全然稳定的。主保护这基业，我们的敌人可能会摧残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但没有任何邪恶力量能够触摸我们在天上的赏赐的奖赏。因此这基业应该在我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段时给我们希望。神不仅预备和保护这基业，基督徒也能确保受到保护。这个基督徒的盼望是一个牢固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基督徒的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既通入幔里，正如锚固定巨大轮船，并且防止它漂流，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重生是永远不会被任何权力夺去的。赞美诗作者莫特在诗歌里很好地解释了这个基督徒牢固的盼望。我心中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在圣经里，盼望总是意味着保证。那些有这盼望的人耐心地等候，他们知道主应维持他。这圣经的盼望是神为我们用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买的， 大卫王在诗歌第121首给予同样的保证，先知以赛亚也重申同一点。保罗写给腓立比的基督徒的信也有相同的特点，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的重生，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试想想彼得在耶稣受难后绝望的状态，即便他之前极力地坚持他永远不会做不认主的事，但他还是做了。他在耶稣最黑暗的时刻辜负了他，之后他被打破沉浸清晨空气的鸡啼声羞辱，彼得伤心地哭了。他无疑想自杀，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能够再次在神面前抬起头的希望。庆幸的是情况不是如此，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对彼得来说有很大的区别。他是一个新人，他的罪得到赦免。当天使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告诉使徒时，特别提到了彼得。所以从绝望，彼得变成了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这都是因为从死里复活的救世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念的根基。耶稣复活的意义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进一步显示。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在罪里。无疑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今天还活着。这个含义是因为他活着，无论我们去哪里做什么，他都与我们同在，他也在天堂替我们祷求。对于在忍受百般痛苦甚至濒临放弃信念散居各地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基督的复活是极大的安慰。希望我们也可能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找到生命的安慰和目的。我们的盼望扎牢在过去，耶稣复活了，我们的盼望仍然在现今，耶稣活着，我们的盼望将在将来完成，耶稣降临。我们在纪念复活节的同时，要牢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我们的益处，因为它是永恒盼望的基础。因此我们有义务赞美神丰富的怜悯，赞美神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赞美神所赐的基业，赞美神所赐的保守。祝大家复活节平安。